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节，正因这缘故，我们一起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将以下时间交给龙牧师传讲上帝的话。
早安，新年蒙恩，一个新的一个年度啊！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主说啊，他的信实广大啊，他每给我们的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在人世间，我们有哪一个人不喜欢新的啊？尝试新的这个口味啊，尝试新的这种探索啊。但是我们的心呢，往往呢，一开始新，之后就渐渐变旧了。有哪一个人的衣服一穿呢，就越穿越新的，会越穿越薄，或者是越穿越磨了啊？用的这个书啊，用久了，你的皮就脱落了。诸位，你看，我有一本好像新的圣经一样啊，这本圣经到现在，从买来到现在，刚好过了30年。我1986年的时候买的，印刷跟摆在这个书架上面，摆在这个书店里面卖，可能都有好一段的时候了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长，但是买到我买来的时候是1986年，我这边上面都还写了日期，9月21号。那用久了，这个手的汗呢，带来带去，一定就开始磨损破损了。所以我就拿去书店去重新的装这个皮装订。你看装订，第一次装订1996年，再过来2008年，前几个礼拜，如果诸位眼尖了，你会注意到我这个皮都已经脱落了啊！你们想说这个牧师拿了一本怎么破破烂烂的圣经呢啊？那我又去重新装订，2016年年底。说我们的东西用久了就不会这个历久弥新，不会是这个好像亘古长新，东西用久了都一定越来越旧了，用久了就越来越磨损了。但是在上帝这个地方，他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要求，好像刚好反其道而行啊！这个要我们什么一天新似一天，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大家都一年老掉一年了，是不是？这个小的孩童呢，很高兴他们是添加了岁数了，又加了一岁，又长高了一点，又更懂事了。但是对慢慢到了某一个年纪啊，这个可能每一个人的这个 critical point 可能不一样，那个 threshold 不一样啊。有的人过了某一个岁数，感觉到开始一年比一年的老了，衰老了。我们的生命在肉身里面一年比一年的老，你看这个世界好像也是渐渐的变旧了啊。圣经上面讲，有一天呢，天地都要卷起来，旧了。 有新天新地要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慢慢慢慢就，当然讲得好听，我们慢慢慢慢成熟了，完全了，而这个比较圆融了，比较懂得通情达理了，但是其实也慢慢慢慢就了。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吩咐啊，要一天新似一天啊，要不断的更新。这样的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两处好像是这个彼此对应的地方，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来看一下，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第一处是在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这边讲啊，他说我们呢，既然听过了主的道了，领受了他的教诲，他的教训，学了他给我们的真理的道，这是在第20节开始，第四章第20节，我们读到第24节啊。他说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哪样，不是那个渐渐变坏，渐渐变旧，渐渐变肮脏，变脏，变污秽。我们学了基督就跟那个不一样了，那个是以前，那是在我们真正得着基督的救赎啊，把基督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前，我们是慢慢的变坏的，被私欲的牵引，又因为无知，又因为刚硬，结果呢，我们是贪行种种的污秽。但是现在我们学了基督就不这样了，那我们听过他的道，领受了他的教训，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渐渐变旧的，渐渐变脏了，变污秽了，我们就要脱掉它，然后呢，又要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将我们的这个心窍啊，要改换，使我们的悟性被更新啊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our mind， 要在我们的悟性上面来更新，来改换，然后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不断的更新的，不断的新啊，穿上新衣，而且这个新衣啊是要不断的新的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再过来第二处的经文呢，也是保罗的书信，在哥罗西书里面第3章，哥罗西书第3章，这里面讲什么？我们读第9、第10，我们就只读这2节经文，第9、第10。第9节的第2部分，他说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第9节第一句是承续着前面7、8这2节一直下来的啊，那边从第6、第7、第8是讲到旧的，就是讲到我们还没有学了基督，我们还没有领受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义袍，那个新衣之前，种种的污秽，种种那些旧的那些行为，这些呢要脱去了。所以他这边讲，他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保罗他在这边写了哥罗西书写的，以弗所书写的，都是写给小亚细亚教会的。里面虽然用的词语不尽完全相同，但是它里面的心意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信仰上，在生命的心更新上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念，应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新的认识。在这世上我们所能看的东西呢，渐渐变旧，渐渐 衰微啊，渐渐污秽，渐渐过时了，但是在主所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是不断的新，不断的新，要像主自己的形象一样，要在知识上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一样。过去差不多每一年第一个主日啊，我总要想选一个主题跟大家一同来勉励啊，一同在信仰上面我们得着一些帮助，得着一些提醒啊。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去年讲什么，我们去年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谈到说，我们要离开开端。离开什么开端呢？离开好像我们不能够一直老留在一年级里面，一直停留在一年级啊，那不行，那留级了啊，这个或者在新加坡没有留级，被分流掉了啊，你会被分流掉的。这个不能够一直停留在幼稚园，所以你要离开开端。什么开端？基督道理的开端。然后呢，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所以因为我们去年主日学花了六个月的时间专专读希伯来书，所以一开头我们选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主题，要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啊。在之前呢，在之前因为我们读约翰的书信，读约翰的书信呢，所以我特别选了一节啊，很多人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是约翰三书。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了，好不好？我们约翰三书啊，约翰三书一开头，因为约翰三书很短啊，它没有分章，它分了节，但是它没有分章啊，分那个这个 chapters。约翰三书他这边讲什么？第二节，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一节经文很多人广为信徒喜欢，因为你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要凡事兴盛，哇，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啊，我们都能够更加的昌盛，更顺遂，更发达。身体呢要健壮，哪一个人不喜欢？那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啊！我以前不太愿意谈这一节经文啊，为什么？因为我听闻呢，这一节经文在那些灵恩教会的教会的门框上，好像把它当成一个这个春联一样啊，就挂在那边啊，因为他们强调了就是要好像事业要顺遂啦，要成功啊，要有这个富足啊，各方面身体要健康啊，病好像都是上帝的祝福离开你了啊，所以你才会生病。那他们的观念里面讲到这些东西啊，就很喜欢引用这一节经文。后来我想不对啊，我想说上帝的话语这个是在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结果我自己啊拱手让给别人了，好像因为他们用了，我就不敢用了，我就不大愿意去谈这样的经文了，所以我就决定拿过来当成这个元旦，当成这个第一个主日，不一定元旦了啊，第一个主日，一个年度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专专来讲。其实这里面也真正隐含的一个我们平常忽略掉的地方。我们以前我们忽略掉的地方是什么？是都把重点摆在凡事兴盛，做生意，就生意就不断的蒸蒸日上啊，做任何的行业都好像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约翰把这个次序排的呢，他提醒我们，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换句话讲，约翰他的话里面其实带着有次序和关系在里面。有没有重点？当然有重点。 要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的灵魂怎么能够兴盛呢？你要问这个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重点，而且这个是真正的开头。然后呢，才谈到你的事业、你的学业、你的身体、你的人际关系，这些啊，是不是兴盛，是不是健壮？所以这个次序也要把它排列的顺对的啊，你次序颠倒过来了，那就不对了。这是这个在之前的啊，过去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就是可以去找看看啊。我也讲过，在教牧书信里面，特别从刚强、从能力这一个方面来谈。保罗写信给他年轻的同工，给提摩太说：“你要在什么？在我们的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我也曾经用这个做一年的开头讲。啊，好，那我们今天这样正好，这个是元旦，是一年的开头，又是一个月份的开头，又是一期之首啊，一个这个一个礼拜的开头。那我们要用什么样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呢？啊，与其说我讲到来教训，不是，我讲这一篇很大部分是对我自己讲，要提醒我自己。所以今天我取的题目是更加殷勤，更加殷勤啊，用彼得后书第一章这里面的这一段经文，我拟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好像这个对联的话啊，用彼得后书里面的话啊，这个下联是什么呢？下联是啊，蒙拣选恩召，坚定不移。这个是从这个第十节里面选出来的啦。第十节里面，蒙拣选恩召，坚定不移，这是下联。上联呢？上联我就是用前面的话，特别是第五节，要分外的殷勤呢、啊，有了之后还要再加上，有了之后还要再加上。好，那我就把上联把它这个加了一些字在里面哈。在彼得的书信里啊，他特别用了两个那种这个有那种强调口吻的字眼，一个是什么？要分外的殷勤，分外的殷勤。第二处在第十节，要更加殷勤，一个是分外的殷勤，一个是更加殷勤。那你想啊，你要怎么样能够更加的殷勤？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来分外的殷勤，来更加的殷勤呢？啊，我就用过去这一年里面一下子红起来流行的一句话，用洪荒大力啊，用洪荒大力呢，殷勤加上，这是上联。蒙拣选恩召，坚定不移，啊，用洪荒大力，换句话讲，用这一句话了，用这个片语啊，来提醒我们，我们要殷勤，不但要殷勤，还要分外的殷勤，还要更加殷勤。所以我用这一篇信息与诸位互勉，与诸位一同来分享，很大一部分对着我自己来讲，应当更加的分外的殷勤，更加殷勤啊！今早立冬弟兄寄了一个这种这个贺年的啊一张图片，在诸位的这个 WhatsApp 这个 message 里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时间啊，这个看一下。他是用了两句话，他用了两句啊，其实都是从古书里面选出来的。一个是什么？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啊，我也曾经用这个这里面的含义跟再讲过一篇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自强不息的意思啊，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要去殷勤，不要停休，不要停下来，不要怠惰，要不断的往前，要竭力啊，进入到完全的地步，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冲劲啊，那就能够符合那句话了。那第二句话是坤，是指地势坤啊，因为是一个天一个地嘛啊，在中国人古代的这个文化里面，天和地就几乎就包含了所有的了啊，所有的都在天的覆盖底下，所有的都在地的承载上面，所以地势坤呢啊，君子以厚德载物啊，这个厚德载物，大家自己有空去看那个简讯就可以知道，所以他就用这两句话摆在那个啊这个图片里面，其实那个意思都说明了是在普遍的恩惠里面，上帝都已经定好了，殷勤的人，勤快的人，不懈不怠惰，一直竭力往前的人，在普遍的恩惠里面都能够得着好处。你说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话？有，圣经在箴言书里面，大家记得吗？有没有印象说在箴言书里面提到有关于殷勤的是蒙福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箴言书第十二章，箴言书第十二章最后的了啊，24节27节，我就只举这一处做一个例子，其他地方有没有还有的啊？在箴言书里面，你看箴言书第十二章24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就服苦役。换句话讲，殷勤的人可能做老板啊，可能居高位，懒惰的人呢，结果就成为好像去服这个劳役的人了啊。他这边特别提说，殷勤人的手掌权，懒惰的人服苦役，这是在普遍的恩惠里面很有智慧的一种箴言，一种谚语，一种提醒我们生活上的态度应当注意的。第27节，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啊，这都说明了要殷勤。在普遍的恩惠里面，上帝都定好了，所以换句话讲，殷勤是种美德，得着主的祝福。我们古人有没有提过这样子的？有，我们古人提过啊，这个勤，我们有一句这个成语啊，叫做勤能补拙啊，拙比较就是比较钝，或者是比较这个手不巧啊，那你一定要很勤快的，常常来操练，那么你能够做了就做得很好了，就把你的这一方面的原先的技术上的手艺不巧的这些缺点通通慢慢把它磨掉了，通通慢慢把它改进了，所以勤能补拙啊，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大概也是立冬寄来的啊，一个匾额，勤能补拙啊，写的有点草，所以你读错边的话就变成杜甫能动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好，我们不谈这个，勤能补拙，这个夜精于勤而荒于嬉，一天到晚喜欢玩乐的啊，现在呢一天到晚可能喜欢看，喜欢跟朋友们这个寄来寄去简讯啊，这个一大堆东西的，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在这里，你的工作做不好的，这个是叫做荒废了，在哪里？在你的游乐当中，不知不觉就 怠慢，就落伍，就退步，就跟不上。那你要怎么样使你的学业，使你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进步，蒸蒸日上？只有一个好像 keyword， 一个要字，就是勤。业，学业，事业，精于勤，这个殷勤的勤，而荒于嬉。这也是古人的智慧啊。这一句话是出自战国时候一位很出名的大学问家，叫荀子，他的著作里面啊。荀子大家可能听过，荀子呢很强调这一点的。为什么？因为荀子认为人是恶的，孟子认为人是善的啊，人里面有本性，本性是善的。那荀子因为他认定人里面都是顾忌，都是自私，都是这个往坏的那边去，那你说怎么办呢？所以要教育，要靠通过教育。荀子是一个这个教育的观念呢，通过教育的方式使一个人能够让他学习礼仪，在这个循规蹈矩上面来受教。所以你要学啊，就一定要勤快。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是业，你的学业精于勤，能够精通了。怎么样在什么上面，要靠着什么能够使你精通呢？勤快，殷勤。好，这些是普遍恩惠里面所提到的。上帝表明，上帝也赐福一个殷勤的人，的的确确一个勤快的人，他做事老板一定喜欢，他自己做事一定做出成果来啊。他的自己无论在他的学识上，在他的技术上面，都能够不断的被提升起来的。好，我们来问，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的经文了，彼得后书。我今天可能就只是讲一个简单的大纲，我要花几次的功夫和大家一起在这一段经文上面，我们好好来思考啊。这里彼得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殷勤，在哪些上面来殷勤？当然，在哪些事情上面，在哪些范围上面我们要殷勤呢？这是一个很有讲究、很重要的事情，还不单单只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刚刚读罗马书第十二章，在那边也提到了一些殷勤的，就这个经文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提过了两次啊，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再翻过这边来看好了。罗马书第十二章，一个是第八节，第八节他说啊，在第八节里面，做劝化的就当劝化，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呢，就当殷勤。所以当一个 administrator 啊，你当一个好像经理的人才，你这个 project manager， 你要能够要来治理，要来带领，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就应当殷勤啊。这是第八节里面用到，还有一个第十一节里面用到的，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这里面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殷勤要在哪些事情上面殷勤，在哪个范围里面殷勤。在彼得后书里啊，他也告诉我们在哪一个范围里面殷勤，在学习上面，在不断的更新上面，在不断的长进上面，我们要殷勤。不单单他告诉我们要殷勤，要火热，他还给了我们一整套的，好像一个课程的一个整套的这个进度啊。你知道在校园里面，学校里面当老师的都知道，一定有时候所谓的 curriculum committee， 哇，这个 curriculum committee 是很重要的一个 committee 啊。啊，你如果说是康乐的活动的那个 committee， 你如果要排下来的话，是比较 轻松的，比较是活动性质的。在学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委员会啊，就是有关于课程大纲，你怎么安排，你一定要把什么样的不可或缺的这些知识要排到里面去，而且要定出它的程度、它的进度、它的衔接啊，你不可以一开始就教很深的，那学生跟不上，所以你一定有一个台阶一样，有阶段性的带上来，所以那个 committee 很重要的。彼得在这边他就告诉我们，他拟出来的一个大纲的一个的这个课程的大纲啊，整个的进度把它列出来。这里面我们来看一看啊，有哪一些？他一开始信心呢、啊？这个信心，你说这个信心好像就变成一个开端一样。其实啊，这个信心对基督徒来说，对我们信耶稣基督、信上帝的每一位信徒来讲，这个的的确确是好像入门开头的。人非有信不能够得上帝的喜悦，而且要凭着信心到上帝的跟前，相信他也喜悦赏赐那些凭着信到他跟前来的人。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里面的话了。这里面讲的人要有信，从信开头，从这个信心开头啊，我们下一个礼拜的主日学，你马上你就会读到了。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课就其实就牵扯到有关于信这方面的事情了啊。说你的信照着你的信成就了，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口里面讲，对那些到他跟前来求他的人啊，他的回应。好像信呢变成一个人的 credit， 是因为我的功劳，我凭着这个信我就换取来上帝的恩典。不是，的的确确我们是靠着信、信心、信仰到他的跟前，上帝也回应人凭着信心到他跟前的，他会回应啊。但是这个信呢是开端了，并不是我们的功劳啊。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啊，我们的这个信呢，开头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杠杆的支点一样啊。那个杠杆的支点呢，你不要小看那个杠杆的支点。大家知道那个杠杆的支点吗？啊，这个东西有一个支点啊，我就可以把东西给翘起来了。这个杠杆啊。在差不多离现在有2200年吧，有一个很了不得的希腊的大科学家叫阿基米德，你听过吗？啊，阿基米德，他就发出这样的狂语哦，因为他大概是他第一个开始有这些所谓的 mechanical equipment 这种机械的一种装置啊，他说啊。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把地球给翘起来。哈哈，你看他讲出来了，他对他的这个机械装置的一种把握，一种理解啊。信心对我们来讲就是那个支点，这个支点做开头，这个信心才好像真正使我们能够被开启，把我们的这个拦阻我们的这个石头重担通通清理掉，使我们这条路能够开通开来啊。我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信心好像那个支点一样。彼得他告诉我们，从信心有了之后，不能够只停留在那个地方，那个就好像什么开端，道理的开端，你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你还要继续的往前啊，这个就好像什么？好像雅各他的笔下所讲的，雅各他说：“你有信心，你说的可能很对，啊，但是你的信心如果没有相应的信心的行为的话，你的信心是死的。 所以换句话讲，你不能够只停留在那个地方。有信心的人一定有信心的表现，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说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好，那上帝给你的吩咐，你是不是照着去行？凭着信照着去行。亚伯拉罕他就接受上帝给他的吩咐，带了他自己独生的儿子，就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这个摩利亚山上去了。做什么？要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啊，做燔祭献给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的吩咐。所以信心要有行为，换句话讲，信心不是一个静态静止停留在那边，还要不断的往前。所以彼得他这边讲，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而且要分外的殷勤啊，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就要分外的殷勤，加上德行。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什么？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忍耐之后要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不单单爱跟我有关联的人，有关系的人，爱主内的弟兄姐妹，还要能够把它发扬到爱众人。所以彼得给我们的，你可以说有七个 level， 或者是八段啊，八段这个层次。大家要不要来数一下？信心第一个，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还要爱啊。这个爱呢还有分层次的。彼得其实很踏实，我们谈爱啊一定是照着这个层次来的，爱主、爱弟兄姐妹，再扩及到爱邻舍、爱众人、爱人的灵魂啊。这个是由亲而疏，由近而远啊。这个是一种，这个是整个我们的这个进度的一种顺序次序。好，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你要殷勤，你在哪些上面殷勤？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像进度的这种层次，带领我们一步一步来殷勤。这样的话，他就告诉我们，你就有一个你的这个果子，你的这个收获，或者是说你的一个把握确据。上帝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带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更加殷勤。好，我想我今天啊就只讲到这里，我们下去我们还会再继续讲。我们要就着殷勤这个字眼啊，读它的反义字，我想大家也很快都能够明白，殷勤的反义字呢，在我们的经文里面也都讲出来了。在彼得的这个我们所读的这一段里面呢，也讲出来了。一个不殷勤的人，那一定是什么？一个闲懒的人。所以殷勤跟闲懒呢，跟懒惰刚好呼应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不是也提到吗？殷勤不可懒惰，好像俨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应呼应的。不殷勤的人一定懒惰，殷勤的人一定不懒惰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能够停留在那边，一懒惰就你的学业就荒废掉了，你的这个船呢、啊、就被水流带到下游去了。你要努力往上，要上溯的话，一定要不停的啊！这个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了，就是你要一直不停的往前啊！但是这个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对应的啊，那么殷勤它里面还有很多正面的含义。还有呢，圣经上面还告诉我们有谁是在殷勤上是我们的榜样的啊。这些课题我要在接下来的一两次的信息里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也可以就着这个题目来查考你的圣经，殷勤查考 所以我今年我想了半天啊，我想寄给大家的这个小对联啊，双十岁月勤耕作，一期光阴庄稼多。这个刚好也跟我们要读的主日学里面的内容也有关联的。我们主日学的内容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八、第九、第十，到了第九章的结尾，主耶稣讲什么？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少啊。换句话讲，这些工人都要分外的殷勤哦。不但分外的殷勤，他们还要向主来求天父打发更多的工人一起来啊。为什么？庄稼多啊。那庄稼多就表示说，我们在耕耘上面我们一定要分外的勤快的了啊。好，这个2017年我们分外的殷勤，我们彼此勉励，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愿我们都受教，能够殷勤，能够分外的殷勤，更加殷勤，有了还要再加上。主，这也是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应许，有的还要再有，那没有的连他以为所有的都要被夺取。愿我们能在日子当中懂得数算，得着智慧的心，在身体力行上也引导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而是分外的殷勤，照着进度在信心上加上德性，再加上知识，再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更进一步加上爱众人的心。愿主能感动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心来竭力的追求，要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你也自己赐福给殷勤追求的人，你也加添我们能力，彼此弟兄姐妹之间来鼓励提携，一同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